怪鸟葛莱弗。从前有个国王，他的王国在哪儿，他叫什么，我都已经忘记了。他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独生女儿。这姑娘经常生病，没有一个医生能治好她。预言家告诉国王，他女儿要吃了苹果才能恢复健康。国王于是通告全国，谁给公主送来苹果，让她吃了恢复健康，就让谁娶她做妻子，并且继承王位。一对有三个儿子的夫妇听见这件事情，丈夫便对大儿子说，
去园子里摘一篮漂亮的红苹果，送到宫里边，没准儿公主吃了能健康起来，你这样就可以娶她了，并且还能当国王呢。
小伙子照着做了，上了路。他走了一会儿，碰见个花白胡子的小矮人儿，问他篮子里提着什么。
小伙子叫乌里，他回答说，
蛤蟆腿呗。
那就让他是，而且永远是吧。
小矮人说，说完就走了。屋里终于到了宫门前，让人报告国王他送来了苹果，公主吃了会变得健康起来。国王听了很高兴，便传屋里进去。可是篮子一揭开，苹果不知去向，篮子里只有些蛤蟆腿儿，还一抽一搐的在动。国王勃然大怒，下令把屋里赶出宫。屋里回到家，对父亲讲了事情的经过，老头子只好再派二儿子塞姆去。可是塞姆的遭遇跟屋里完全一样，他也碰见了花白胡子的小矮人，问他篮子里提着什么，他回答，
猪鬃呗。
那就让他是，而且永远是吧。
小矮人说。塞姆来到宫前，说他送来了让公主吃了之后恢复健康的苹果，卫兵却不敢放他进去，说是已经有人来愚弄过他们。塞姆坚持请求，说他真有那样的苹果，他们一定要放他进去。卫兵终于相信了他，把他带到国王面前。谁知道他一揭开篮子，里边全是猪鬃。这一来，国王更是气坏了，下令用鞭子把塞姆抽出宫去。回到家后，塞姆讲了事情经过。这时被大伙唤作傻瓜憨子的小儿子走过来，问父亲允不允许他也送苹果去。
嗨，
父亲说，
你哪里适合，两个聪明的哥哥都没有办到，你还能干什么。
可是小伙子不甘休，
爸爸，我也想去。
给我走开，你这傻小子，你要变得聪明了再说。
父亲回答，说完转身想走开，汉斯却拽住了他的衣服说，
哎，爸爸，我也想去啊。
好好，随你去吧，不过你也会空着手回来的。
父亲回答的口气已经不耐烦了，而小伙子却高兴地跳起来。
是的，瞧你那一副傻样，而且一天比一天笨。
父亲又说。汉斯听到之后无动于衷，照样的高兴。可是天很快黑了，汉斯想，哎，等到明天再说吧，反正今天也进不了王宫。夜里汉斯躺在床上睡不着，后来终于迷糊了一会儿，却又做起梦来，梦见了美丽的公主，一座座宫殿，金子银子和其他珍宝。第二天一大早他上了路，很快又碰见了那个奇怪的小矮人，穿着一件灰褂子，问他提篮里装的是什么。汉斯回答是苹果，送去给公主治病吃的。
No，
小矮人说，
是就是，永远不变。
谁知道在宫前，人家硬不放汉斯进去，因为已经来过了两个家伙， 说的是来送苹果，结果一个只有蛤蟆腿，一个只有猪鬃。憨子却坚持不懈，说他送来的不是蛤蟆腿，而是全国长得最好的苹果。憨子讲得那么诚恳，卫兵想这个人也许不会撒谎，于是放他进了宫。他们做得非常的对，因为憨子当着国王的面揭开篮子，果然是黄黄的金苹果。国王很高兴，马上叫人给公主送去，然后紧张地期待着送来报告，想知道效果怎么样。没过多久，果然有人送来报告来了。可请各位猜一猜，来的人是谁呢？原来是公主自己。她一吃下苹果，立刻健康地跳下了床。国王一见，高兴得没法形容。可是现在他还是不肯把公主嫁给汉子，要他先造一条船，这船在旱地上要比在水中使得更灵便。憨子接受了这个条件，回家讲了事情经过。父亲于是派老大乌里去林子里造这样一艘船。乌里努力干起来，一边干着一边吹口哨。中午太阳已经当顶，那灰白胡子的小矮人又来问他做什么。乌里回答，
木勺。
那就让他是，而且永远是吧，小矮人说。晚上屋里以为船做好了，可等他坐进去，却完全变成了一只木勺子。第二天塞摩去林子里，可是结果和屋里完全一样。第三天傻瓜憨子去了，他干得十分认真，整个森林都回荡着他劈木料的有力声响，而且他一边干着还一边快乐地唱着歌和吹口哨。中午酷热难当的时候，小矮人又来了，他问憨子在干啥。
做一艘船，一艘在旱地上比水里还要灵便的船。
憨子回答说，只要他把船造好了，就可以娶公主做妻子。
能，
小矮人说，那就让他是，而且永远是吧。傍晚夕阳美得像黄金一样的时候，憨子造好了船和有关的用具。他坐上船划向王宫，船跑得跟风一样快，国王老远就看见了，可是仍不肯把女儿嫁给憨子，说他必须先去牧放100只兔子，从早放到晚，如果跑丢了一只，他就甭想娶公主。憨子同意了，第二天便带着兔子去草地上，十分留心，不让任何一只跑掉。过了几个小时，宫里走来一个使女，叫憨子给她一只兔子，她要拿去招待客人。可憨子看透了他的用心，回答说不能给他。国王可以明天再用胡椒兔丁待客吗？使女再三恳求，最后竟然哭了起来。憨子于是说，如果公主亲自要来，她愿意给一只。使女回宫报告，公主自己果然来了。可在这之前，那小矮人又来问憨子在干什么。憨子告诉他，他现在在这儿放100只兔子，只有一只不丢失，他才能娶到公主当上国王。
好，
小矮人回答，这儿给你一只笛子，要是一只兔子跑了，你吹一下它就会回来。公主到了草地上，憨子给她一只兔子放在她的围裙里，可是他走出大约100步，憨子吹起了笛子，那小兔子就从他围裙里跳出来，呼的一下子又回到兔群里去了。到了晚上，憨子又吹起了笛子，看清楚所有兔子都在，便赶着他们回到了王宫。国王很惊讶，憨子怎么能放100只兔子，而一只也不丢呢？可尽管这样，他还是不肯把女儿嫁给他，要憨子再去偷一只怪鸟格莱夫尾巴上的羽毛来。憨子马上动身， 努力往前赶路。傍晚，他来到一座府邸前，请求借宿。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旅馆，主人很高兴地答应了，问他要去什么地方。汉斯回答，去找怪鸟格莱弗。
哦，找怪鸟格莱弗，人家说格莱弗什么全知道。
我丢了一把开铁箱的钥匙，劳您驾替我问他在哪儿好吗？
当然可以，汉斯回答，
我一定替你问。第二天一早，汉斯继续往前走，半路上又到另一座宫堡投宿。堡主听说他要去怪鸟格莱弗那儿，就讲他家的女儿病了，用尽所有的药全部见效，求汉斯行行好，问一问格莱弗什么才能治好女儿的病。汉斯回答很乐意替他问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他走到一条河边，那儿没有渡船，只有一个大高个子的汉子背所有人过河去。这汉子问汉斯去哪儿，
去找怪鸟格莱弗。
汉斯回答。
喏，
汉斯说，
你到了那里带我问一问，我为什么必须背所有的人过河呢？
好的，
汉斯回答。
上帝保佑，我一定带你问。
大高个儿把汉斯放在肩上扛过河去。汉斯终于来到了格莱弗家，可只有格莱弗的妻子在家里，他自己而不在。他妻子问汉斯干什么，汉斯向他讲述了一切。他自己要怪鸟尾巴上的一根羽毛，一座府邸的主人丢了钱箱的钥匙，请他代问格莱弗钥匙在什么地方。另外一座堡主的女儿生了病，请他问什么能治好他女儿的病。而离此不远呢，有一条河，那儿有个大汉背所有的人过河，请他问他为什么必须要背。格莱弗的妻子说，
你瞧，好朋友，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和格莱弗讲话，他会把他们全吃掉。你想办成事，就只好钻到他的床底下，夜里等他睡熟了，再伸手拔他的一根羽毛。你想知道的那些事，我愿意问他自己。
汉斯完全同意，钻到了床底下。晚上格莱弗回家的时候，一进屋就说，
太太，我嗅到了基督徒的气味。
是的，
他妻子回答，今天是来过一个基督徒，可是他又走了。格莱弗听了之后没有再讲什么。半夜神鸟鼾声大作，汉斯伸出手来拔了他尾巴上的一根毛，怪鸟一下子痛醒了，叫道，
太太，我嗅到一个基督徒的气味，还觉得有谁在拽我的尾巴。
他妻子回答，
你一定是在做梦，我已经告诉你，今天确实是来过一个基督徒，可是他又走了。不过他向我讲述了各式各样的事情，说一座府邸里开钱箱的钥匙丢了，怎么找也找不着。
哦，这些傻瓜，
怪鸟格莱弗说，
钥匙在柴屋里门背后的一堆木头下边呗。
他还说一座宫堡的小姐病了，又什么都治不好。
哦，这些傻瓜，
格莱弗说，
在地窖的楼上有一只癞蛤蟆，他用姑娘的头发做了窝，让姑娘把头发取回去，病就自然会好了。
他还说离这儿不远有一条河，河边有一个汉子不得不背所有的人过河去。
哦，这个傻瓜，
怪鸟说，
他只要有一次把背的人丢在河中间，就不用背任何人了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格莱弗起来走了。这时汉斯从床下爬出来，他已经得到了一根美丽的羽毛，也听见了怪鸟讲的有关钥匙、病女孩和大高个儿的话。 而格莱芬的妻子又对他重新讲述了一遍，免得他忘记。随后汉斯便往回走，他先来到河边的大高个儿那里，大高个儿立刻问怪鸟格莱芬讲了什么。汉斯回答他必须要先背他过河去，过了河他才会告诉他。大高个儿背着汉斯过去了，汉斯对他说，他只要把随便一个人丢在河中间，就不用再背任何人了。大高个儿非常高兴，对汉斯说，为了对他表示感谢，愿意再背他一个来回。汉斯回答，不劳驾了，因为他对大高个儿已经挺满意的了，说完就走了。接着汉斯来到有小姐生病的宫堡，因为小姐不能走路，汉斯就背着她走到地窖的楼梯下，取出了底下的蛤蟆窝，把它塞进了小姐的手里。小姐呢，马上从汉斯背下跳下来，抢先跑上楼梯，并完全好了。他的父母高兴极了，送给汉斯金子银子，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。汉斯又走到了那座府邸，马上去柴屋门背后的一堆木头下边找出了钥匙，把它交给了主人。主人也异常高兴，为了报答汉斯，从钱箱里取出了许多金子来送给他，还有母牛、绵羊、山羊等各种各样的东西。就这样，汉斯回到国王那儿，便带着钱、金子、银子、母牛、绵羊、山羊等等。国王见了问，这么多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？汉斯回答说，是格莱福给的，要多少给多少。国王心想，他也可以这么干，并且马上动身去了。谁料他走到河边，赶上是汉斯走后的头一个，那大高个儿于是丢他在河中间，自己走了，国王被淹死在河里，而汉斯娶了公主，当上了国王。